我们今天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29篇，借着彼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犹太地的繁殖第21。这一段是《使徒行传》10章1到33节。我们先来把这段圣经读一遍。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那叫做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祈求神。有一天约在午后3时，他在异象中清楚看见神的一位使者来到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已经上达神面前，蒙纪念了。现在你要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这人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做客，房子就在海边。向他说话的天使走了以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仆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一切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的时候，约在正午，彼得上房顶去祷告，他觉得很饿，就想要吃。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器皿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爬物，并天空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绝对不可，因为一切凡俗并不洁之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又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有3次，那器皿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自己里面正在极其困惑，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看哪，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询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查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在这里做客没有？”彼得还反复思想那异象的时候，那灵对他说：“看哪，有3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于是彼得下到那些人那里说：“看哪，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这里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敬畏神，为犹太全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并听他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留他们住下，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位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召齐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扶起他来说：“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族的人亲近往来本是不合律例的，但神已经指示我不要说任何人是凡俗或不洁的，所以我一被请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请我来是为什么缘故？”哥尼流说：“前4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午后3时的祷告，看哪，有一个人穿着明亮的衣服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在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做客。所以我立刻打发人到你那里，你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到了《使徒行传》9章末了， 主已经做了许多事，把路铺好，让彼得为外邦人开启进入神国的门。九章三十一节指出彼得指示的成功，那时全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遍处的召会得平安，被建造，在对主的敬畏并圣灵的安慰中行动，人数就繁增了。这里我们看见，在犹太、加利利和撒玛利亚这三个省份，召会已经刚强地建立起来。这指明彼得繁殖复活基督的执事在犹太地非常成功。这地不仅包括犹太，也包括加利利以及犹太和加利利之间的撒玛利亚。接着彼得的指示，那称为圣地的区域就满了召会。按照九章三十二至四十三节，彼得被主推动往撒加利亚去，那是罗马政府一个强大的中心。在该撒利亚住着一个名叫哥尼流的人，这里我们看见主的预备，为着开启外邦人进入召会生活的门。在马太十六章十九节，主耶稣把国度的钥匙给了彼得。五旬节那天，彼得用了第一把钥匙，为犹太人开启进入神国的门。我们要看见，在行传十章，彼得用了第二把钥匙，向外邦人开启神国的门。我们来看，在主的福音工作上更进一步。使徒行传十章一二节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那叫做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祈求神。古罗马一个军团有十营，每营六百人。罗马百夫长哥尼流与埃提阿伯的太监一样寻求神，就如保罗在十七章二十七节所提的。我们在十章一节看见，到这时候主在他的福音工作上更进了一步，借此他临到另一个道地的外邦人，一个欧洲罗马帝国的意大利人。这样福音的门向所有的外邦人都打开了，犹太使徒和门徒带着犹太的背景和习惯，要他们接触外邦人是很难的。因此这次的行动很特别，需要神的使者参与其中。正如在八章二十六节，腓力接触从非洲来的埃提阿伯人的事例中，主的使者所做的一样。在这两个事例中，纳灵特别对腓力和彼得说话。主是主宰整个世界局势的，在使徒行传十章所发生的事必定是照着主的主宰。在罗马政府的重要城市该撒利亚，有一个名叫哥尼流的百夫长。哥尼流不仅是一个好人，有道德的人，也是一个虔诚的人，寻求神的人，从有人类开始就一直有寻求神的虔诚人。哥尼流就是这种人，他同全家都敬畏神，而且虔诚。使徒行传十章七节甚至说到一个虔诚兵，这指明哥尼流家里有虔诚的气氛。我们在使徒行传十章看见神所使用为着神的国向外邦世界开路的那种人。使徒行传十章三四节说，有一天约在午后三时，他在异象中清楚看见神的一位使者来到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已经上达神面前，蒙纪念了。哥尼流是堕落人类中的一个，在神面前是有罪的，也是被定罪的，与所有的人一样。然而神悦纳他的祷告和周济，该隐的供物却为神所弃绝，这必定是因神基于基督永远的救赎，并鉴于哥尼流来日相信基督，就按着他的预知赦免他。按照十章三节，有神的一位使者向哥尼流显现，向他说话。在埃提阿伯太监的事例中，神也使用一位使者。在八章二十六节说， 有主的一位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这两个事例中有使者，指明这些事例很特别，向埃提阿伯太监传福音，乃是把福音带给外邦人；同样的，向哥尼流家传福音，乃是把福音传给外邦家庭。因为这是特别的事例，所以天使参与其中。不过在埃提阿伯太监和哥尼流及其家人的事例中，神都不是托付天使去传福音，原因是只有相信主耶稣的人类才有特权把福音带给人。我们现在来看祷告的重要。在哥尼流的异象之后，有彼得的异象。使徒行传十章九节说，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的时候，约在正午，彼得上房顶去祷告。哥尼流是在祷告中得着异象，彼得也是在祷告中得着异象，乃是借着他们的祷告，神的计划和行动才得以完成。神的行动需要人祷告的合作为凭借。使徒行传十章有力地强调祷告的重要。首先有哥尼流的祷告，然后有彼得的祷告。这两个人的祷告成了主进来为外邦人开门的凭借。虔诚的哥尼流祷告的时候，异象临到了他。同样在彼得祷告的时候，这一章所记载的异象临到了他。由此我们看见，我们都需要学习有祷告的生活，因为祷告的生活总是为主的行动铺路，并且为主的扩展开门。我们在这里既是为着主的恢复，就必须学知主只能使用有祷告生活的人，就是在生活中祷告接触主的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哥尼流和彼得为着什么祷告，然而圣经的记载指明他们划出特定的时间祷告，就是定时祷告。使徒行传十章三节说，哥尼流在午后三时祷告。十章九节说，彼得在正午祷告。我们由此看见他们有祷告的生活，甚至有定时的祷告。我们在主恢复里的人若有这样定时祷告的生活，就会被主使用，为着主恢复的扩展开路。我们来看彼得看见大步的异象。按照十章十节，彼得觉得很饿，就想要吃。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在这里彼得的饥饿是表征人寻求神的事，神叫饥饿的得饱美物。吃这个字原文也经常译作尝，魂游向外。魂游向外原文就是离开本位，因此是人在感觉上从自己里面出来，又从其中回到自己的情景，好像是在梦中却未睡着。这种魂游向外十七十九节的意象不同，在意象中有可以看见的确定目标，但在这里彼得是在魂游向外的时候看见异象。我们来看福音的开展。彼得这次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器皿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爬物，并天空的飞鸟。在十一节，天开了，指明主在地上的福音行动是在他天上宝座行政的管理之下。古今所有的使徒和传福音者都是在地上执行天上的使命，开展神国的福音。十一节说，有一器皿从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这器皿象征福音扩展到居人之地的四方，聚拢各类不洁净有罪的人。十二节所说四足的走兽、爬物和飞鸟，象征各类的人。十三节说，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这是个表号，吃是与人来往。在十四节，彼得回答说，主啊，绝对不可， 因为一切凡俗并不洁之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彼得不吃凡俗不洁之物，乃是按照利未记十一章的教导，按摩西的律法割礼守安息日和饮食上的特别规定，是三个最强的规条，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不同而被分别出来。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这一切旧约时代的圣经规条成为照着神新约的经纶将福音开展到外邦人的阻碍。十五节接着说，第二次又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也不可当作俗物。这是指神借着基督救赎的血并圣灵的更新所洁净的人。我们在使徒行传十章看见一件有关神的经纶重要的事，这就是时代转移的需要。在旧约里，神的经纶乃是在表征、预表、预言的时代里，在旧约里，神的经纶完全没有得着成就。至终三一神来了，成就神的公义、圣别、荣耀所要求的一切，来完成他的经纶。不但是子来了，乃是子同着父并借着纳灵而来。神经纶的完成乃是神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完全与人性调和，为他和他所拣选的人建造永远的居所，使他自己得着完满的彰显直到永远。既然神在他的三一里而来，成就一切必须的事，使他可以完成他的经纶，所以就有时代的转移。一方面，神为着这转移不能不用犹太人，另一方面，犹太教是这转移最大的阻碍。我们在四福音书里可以看见，犹太教和主耶稣之间有争斗对抗，主来发起转移，发起改变，但犹太教设法阻挠这改变。这个开始于福音书的争斗在使徒行传中仍旧继续的发生，甚至像彼得、约翰、雅各这些蒙主拣选的人也不清楚需要有完全且彻底的转移。彼得对于从天降下大布的意象所有的反应指明了这一点。彼得守住这祷告的时间非常好，但当主要他到外邦人那里去与他们交往，这时他却成了难题。彼得由于他的犹太背景不想与外邦人交往，犹太人与外邦人交往就像吃不洁之物，吃东西就是把东西接受到里面，使这东西与我们成为一。彼得拒吃从天降下大器皿里所盛装的不洁之物，描绘出犹太人不愿意接受外邦人而与他们成为一。犹太人若是就近外邦人与他们成为一，那就像人吃了不洁之物一个样。我们已经指出有三个主要规条使犹太人与外邦人的不同而从外邦人分别出来，这就是割礼、守安息日和饮食上的特别规定。保守的犹太人在这些规条上是非常严谨的，按照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这些律法的规条已经被主在十字架上的死废掉了，他已经废掉了割礼、守安息日和饮食的特别规定。虽然主耶稣废掉了这些规条，但彼得仍旧持守。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看到彼得受主的试验，主耶稣来试验彼得。彼得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就是说他在感觉上从自己里面出来。当他魂游向外的时候，一个异象临到了他，他看见一个器皿降下，好像一块大布，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爬物以及天空的飞鸟。这一想必定使彼得十分吃惊，然后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回答说，主啊，绝对不可， 因为一切凡俗并不洁之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在这里，彼得似乎是说，主，我不能吃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凡俗的东西。主，我吃的必须是圣别的，我只能吃圣别的东西。彼得的回答指明，主很难在他身上做成他的转移。因着这困难，那异象需要出现三次，这样一连有三次，那器皿随即收回天上去了。今天我们像彼得一样，对于转移也会有困难，因为我们的思想可能还受宗教传统的影响。10章17至33节叙述彼得往撒玛利亚哥尼流家的造访。19、20节说，彼得还反复思想那异象的时候，那灵对他说，看哪，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这指明甚至在哥尼流悔改以前，他差遣三个人也是那灵借着他而有的行动和举动。在8章29节，那灵对腓力说话。在10章19节这里，那灵对彼得说话。在埃提阿伯太监和哥尼流及其家人这两个事例中，先是使者说话，然后是那灵说话。彼得接待哥尼流差来的人，并留他们住下，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位弟兄同着他去。彼得在这次战略性的事例中并没有单独行动，乃是根据基督身体的原则和几位弟兄一同行动，使他们能做见证。神怎样对待外邦人，就是借着彼得打破犹太和传统的习惯，将福音传给他们。24节说，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召齐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这里我们看见哥尼流预备好接待彼得，听他所要说的话。为了这个目的，哥尼流已经召齐了他的亲属密友，这里给我们传福音的好榜样。按照这榜样，我们应当打开家，邀请我们的亲属密友来听福音。在28节，彼得对那些聚集在哥尼流家里的人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族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律例的，但神已经指示我不要说任何人是凡俗或不洁的。彼得这里的话指明他终于明白他在魂游向外时所见异象的意义。大部里面的动物乃是指人。在下篇信息中，我们要看彼得对哥尼流家里的人所释放的信息。